我不晓得伟志那个音可以唱这么高啊，最后一句实在是很好。好，我们先来读今天的经文，在创世纪三章6-16节，然后我们再读罗马书5章6-18节。好，我们用起音的方式，请弟兄念双数节，姐妹念单数节。来，于是女人见那棵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，也悦人眼目，而且是可喜爱的，能使人有智慧，就几次来吃了。就是她丈夫也吃了，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，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，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。天起了凉风，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，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，就藏在园子的树木中，躲避耶和华神的面。耶和华神呼唤那人，对他说，你在哪里？他说，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，害怕，因为我赤身露体。我便耶和华说，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？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那树上果子吗？那人说，你所赐给我和我同居的女人把她树上的果子给我，我就吃了。神对女人说，你做的什么事呢？女人说，那蛇引诱我，我就吃了。耶和华对蛇说，你既然做了这事，就必受咒诅，比一切的更甚，你必用肚子行走，终身吃土。我又叫你和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，你要伤她的脚跟。又对女人说，我必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，你生儿女必受苦楚，你的丈夫也必管辖你。好，我们再念罗马书5章6-8节。好，这个只有三节，我们同声念好吗？我们还软弱的时候，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，为一人死是少有，为人人死或有敢做。唯有基督还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。我们再做一个祷告，求圣灵来帮助我们。天父，我们把你的话打开放在我们面前的时候，求你的圣灵让它变成真实，主要让我们的心向你谦卑，我们的心向你柔软，好让我们听得到你的声音，就免得我们得罪你。愿你圣灵欢迎保守在四周保守我们，拦阻撒旦一切的作为，让我放下心中各样的重担，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。当我们还没有开始的时候，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朋友在你面前先承认我们自己的软弱，好让圣灵的话能够进来。就求你恩待我们众人，让讲的听的同被一个圣灵感动，奉耶稣基督名，阿们。当我们读这个创世纪3章6-16节的时候， 我因为最近常常读这个，常常读这个，我每次读完了，心情都不好，都是很悲哀的感觉，因为跟二章那个对比是太强烈。在二章里，上帝要赐福人，看一切都好，要让婚姻成为人最大的一个祝福。可是三章这个对比太强烈，最强烈的对比就是在我个人的经历里，我想也是很多人今天的经历。可是在我心里又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愿望，我跟主祷告，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不只是在这个悲哀堕落的环境里来读这个经文，主要求你把盼望放在我们里面。所以希望我们等到读到罗马书的时候，我们看到盼望。所以头20分钟我们必须面对今天这个事现实。今天的现实说实话不是很 cheering， 不是很美丽的图案，尤其是在今天人际关系跟我们的婚姻里最明显。今天在婚姻里多少人还没有结婚以前是急得要往里面跑，你问他为什么要急得往里面跑，原因就是孤单，就是需要。等到跑进去以后才发现那个需要没有得到满足，才发现虽然住在同一个房子里其实是独居，你看你的电视，我用我的电脑，你打算你的修房子，我打算我明天要做什么，一个晚上可以夫妇没有一句话讲，这已经还可以，通常一个礼拜可以没有一句话讲。只要你仔细去思想，你讲的话都是说明天要买什么菜，后天要去哪里玩，我们要做什么，从来没有把心中的，没有一个机会把心中的感觉。在同工中间也是这样，我们开会的时候讲的都是要做什么要做什么要做什么，我们很难有机会讲我觉得很悲伤，我觉得我最近很害怕，因为我们讲出来就被别人瞧不起，这个人已经40岁了，已经50岁了，已经60岁了，服侍这么久怎么还会害怕呢？假如这个人已经是牧师了怎么还可以害怕呢？我昨天晚上跟顾颖坐在那里讲话，后来讲了讲就讲到我的害怕，等到我讲我的害怕的时候，我没有办法爱对方，我被我的害怕所笼罩，对方感觉到这是一个重担，这是我们今天婚姻的状况。我很坦白的跟你们说，我猜我跟师母的婚姻算还不错的，我们感谢主，上帝给我们很多很多的祝福，但是多少时候我是活在我的害怕里，当我活在我的害怕里的时候，其实我是独居。我跟师母活在一个房间，睡在一张床上，当我活在我的害怕，我在逃避的时候，其实我是独居，那是不好的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圣经讲得很清楚，在创世纪3章，当耶和华神跟亚当夏娃说，园中所有的果子都可以吃，只有这个分别善恶树上果子不可以吃， 吃的日子你就必死。哎呀，我们今天不没有时间讲神学问题，通常人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，通常我们碰到这个框架，我们第一个问题就问上帝为什么。今天没有时间讲，请来上华神的课，华神的课老师会慢慢来解释，花20个钟头。但是事实就是，当这个女人看见这树上果子好吃的时候，她说悦人眼目是喜爱的，能使人有智慧。他这些想法都是上帝没有告诉他的，是他自己想出来的。我们今天最大的问题就是说，我们对读圣经有许许多多不懂的地方，我们把它放在一旁，然后我们有自己许许多多想法，抓住自己这些想法，把圣经放在一旁，说这个书没什么好读的，然后就把那个果子坐下来就吃了。吃了以后还给她丈夫吃，等到他两个人吃完以后，他们才眼睛明亮，才发现自己是赤身露体。在2章25节讲得很清楚，两个人赤身露体不觉羞耻，可是一吃完那果子他们就觉得羞耻。然后第一个是羞耻，所以当我们离开拒绝上帝的时候，第一个感觉就是羞耻。多少时候我们被羞耻所捆绑，你从小到大多少时候我们做了不该做的事，那个不该做的事，那个内疚一直控告我们，让我们心里没有平安。我们只能用表面上做好事来掩盖，但是心里夜深人静的时候，那个控告声音没有办法走掉。康德说，康德最伟大的哲学家，他说在他人生中有两件事情他没有办法，一个是晚上看见满天的星空，他晓得上帝伟大的存在，晚上一个人躺在床上内心的控告让他晓得上帝的公义存在，他没有办法面对。我们今天同样做多少好事都不能让心灵中内疚走掉。第二，所以他们立刻躲避神，他们用树枝把藏起来。今天离开上帝，拒绝上帝，第一个结果就是躲避，第二个结果就是害怕。因为上帝第九节，耶和华神就呼召那人，对他说：“你在哪里？”亚当说：“我在园中听到你的声音。”他说：“我就什么？我就害怕。”这个神跟我们新约讲的神差多远？为什么人听到上帝声音会害怕呢？因为有内疚，因为晓得自己做的不好。所以当我们拒绝神的时候，第一个是躲避，第二是害怕。但是你看上帝，对上帝有没有把亚当夏娃叫到面前跟他说，我要好好的惩罚你，因为你做这么不好的事情。 I told you so。 没有，上帝只是把这个事实跟他重述，因为你吃了不该吃的果子，你跟我的关系已经破裂。今天我们就在这个破裂的关系里活着，请打那个，假如没有那个投影片的话，请你看你的插页，这个投影片有没有办法继续？好，就看这个，就是这个，在这个插页里，当我们跟上帝的关系破裂的时候，我们跟妻子的关系立刻破裂。在破裂的关系里，最显著的三个特征就是躲避、害怕。最显著的两个关系就是躲避跟害怕。我们跟妻子也是，只有当我们凡事顺利的时候，我们会跟我们的配偶讲，哎呀，我们去度假，我好爱你，我们一起去度假。等到我们碰到难题的时候，碰到自己做的不对的时候，把自己关在房间里，免得配偶看到我就跟我讲，我早告诉你不要这样，你还这样。 当我们看见对方不可爱的时候，当对方落魄的时候，当对方不再美丽的时候，我们很难里面有一个爱去爱他。我们自然反应就说，我早就告他不要这样，他还要这样。我每次读到这里我就很悲哀，我不是为你们，是为我自己。当我们跟离开上帝的时候，保罗说我想爱也爱不出来。然后再看十二节跟十三节，上帝就问他们说，到底什么事情发生？难道上帝不晓得什么事情发生吗？只是上帝要他们面对现实，他们没有办法面对现实。因为亚当就跟上帝说，就是你赐给我那个跟我同居的女人，同居不是今天那个同居啊，同居就是说两个人有沟通，两个人有互补，那个女人，你本来是好意的女人，那人不但没有给我互补，还给我带来灾害。我们多少时候碰到挫折的时候，就会说，就是你建议我去买的房子，今天跑到这个结果。我们没有办法面对现实，我们唯一的办法，即使当对方跟我告诉我今天问题存在的时候，我都会有个 tendency， 你的脸色怎么这么不好，你说话可不可以客气一点，你讲的都是对的，但是你可不可以客气一点。圣经上说明明是凭爱心说神话，你为什么都没有爱心？我们没有办法面对现实，我们一定要把他讲话的 messenger 要打他一巴掌，因为你也是 problem 的一部分，互相推诿。然后亚当夏娃也说，夏娃说，神就问夏娃说，那你为什么要吃这个果子呢？那是那个蛇引诱我，要把蛇抓进来。等到十六节，上帝说，又对女人说，我必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，你生产儿女必受苦楚，你必恋慕你丈夫，你丈夫必管辖你。很多人把这个经文读错了，你看上圣经是明明说先生要管辖太太的，圣经里也有说，创世纪说挪亚时候世界上的人满了罪恶，每一天心中所思想都是罪恶。难道上帝是说每天心中思想都罪恶就是好吗？当然不是。所以当上帝说先生要管辖，太太要恋慕，那个恋慕那个字是一个柔性的管辖。我今天没有时间讲这个原文的意思。今天在婚姻里最大的问题就是控制，彼此控制。据婚姻调查说，婚姻有三大难题，第一个是钱，钱的问题不在谁用，在乎谁主导。第二个问题在谁听谁的。第三个问题在 sex 不变成一个彼此亲密的管道，变成谁要听从谁的。这是今天婚姻状况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假如我们今天还不承认自己没有办法的话，永远没有解。神的办法是在十五节，三章十五节，他说：“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，你要伤她的脚。”这个稍微给我一分钟解释。她这个女人的后裔是单数，而且这个女人的后裔是指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，当上帝看到这个悲惨的图画的时候，上帝讲的不是谁对谁错， 上帝讲怎么办？上帝的方法是让他的儿子，独生的儿子来到这世间，要打破撒旦，就是那个蛇的代表，来掌握人心的这个权势，要打破人心里面没有办法面对现实的那个内疚。他只有一个方法，就是让耶稣基督来。耶稣基督来，他打破这个僵局的方法不是用军队，不是用权势，而是用牺牲，用爱和舍己，这是我们从来想不到的。所以当罗马书五章我们刚刚念的经文的时候，其实很容易解释，但是很不能接受。因为当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那个罗马兵丁跟他说，你若是神，你可以从上面跳下来。他的门徒也跟他讲说，主啊，这是你复国的时候到了，当你国来临的时候，我要坐在你的左边右边做宰相，统治这个世界。主耶稣说，你们不要效法这世界的君王，他们有大臣要管束他们，就是辖制。那个辖制跟创世纪三章十六节说的丈夫辖制妻子那个字完全同意。我们不是用辖制的方法，我们今天不是写了一些会章就跟他说，我们今天会章这样写，你必须这样做，你既然做执事，你既然做同工，你就必须这样做。今天不是用这个方法，我们今天还是用这个方法，我们不了解加略山的爱。我们今天回家跟太太讲，你既然嫁给我，你就必须听我的。我们不了解加略山的爱，我们跟耶稣基督所有的教训是整个相反。我们今天花很多时间治很多条文规定一定要这样做，条文本身没有坏处，但是不是用条文来约束别人。最近刘弟兄要受洗，刘弟兄，我们俩那天礼拜二我们在聊天，讲中国今天要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，这是总书记、国家主席胡锦涛的宣言。但是这个方法不是靠开会，不是靠宣传，不是靠兵，不是靠压力，还是能够执行到的。假如我们今天还没有领会到这个话，圣经没有读，读得很可惜。罗马书五章六节说，我们还软弱的时候，当我们还软弱的时候，当我们还一塌糊涂的时候，耶稣基督按着所定的日期，他不是因为我们软弱来，他是上帝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定他来，他就来为罪人死。当耶稣基督生下来的时候，十二岁的时候，他才开始了解他这一辈子是要为罪人死。所以当耶稣基督在圣殿里生的时候，第八天去行割礼的时候，有一个西面，西面看见耶稣基督的时候，他说，我看见耶稣基督上帝的救恩，我可以安然去死。他碰到玛利亚，他跟他说一句话，什么说，你是有福的子女，下面就说什么，还记不记得，你的心要被刀割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孩子将来要为罪人死在十字架上。哪一个母亲可以接受这个现实？只要人家告诉你，你的孩子三天以后要死，你这三天不能吃饭，不能睡觉。但是玛利亚想着他的孩子三十以后要死在十字架上，他可以过一辈子。那个是我们不能了解的爱。然后第七节说，什么叫耶稣基督？今天我们领饼杯，这个饼杯若是跟我们没有了解牺牲的爱，这个饼杯吃了一点意义没有，只是让我们能够打预防针。我们吃的越多，我们对饼杯越不了解。什么叫预防针？就是把那个细菌先打到你身体里，对不对？让你真的细菌来的时候怎么样，你就不受影响。当我们读神的话的时候，
我们读了一下，我们以为懂了，但是我们没有了解真的意思，就打了预防针了。等到神的真的那个舍己的爱临到身上，我们完全 不能体会。他说为一人死是少有，为人人死或有感触。我们人通常在世界上都是为那个可爱的人为他舍命。我认得很多寡母把小孩一手长大，那些儿女被那寡母带大的，每次讲到他妈妈的时候，你可以说他心里佩服，愿意为他的妈妈做任何事情，甚至舍命，甚至换肝换肾都愿意。因为为什么？因为他妈妈这么爱他，这是回应的爱。但是耶稣基督的爱不是回应的爱，是主动的爱。他当我们还做对头的时候，当我们不是义人也不是人人，一点都不可爱的时候，他为我们死。这说到什么？说到神在创世的时候，造人造男造女的时候，他把他的形象放在他们里面。当他把他形象放在里面，他看见我们这些罪人的时候，他看见我们里面有神的形象，他就爱我们。昨天中午，神心传系请了40几个欧游的学生，跟他们一起过节，过中秋节。哎，我好多年没过中秋节，你都忘记中秋节怎么回事儿？他们跟我们一起过，我看到好多孩子18岁、19岁，以前都没有，现在很多。原谅我。还有很多女孩子24、25岁、5、6岁，我看到他们，你猜我想到什么？我看到那18岁就我就看到杰森，因为杰森好久没回家。我看到那28、29岁，我就看见杰尼。当我看见，我对他们就有爱。人是很渺小。当我到欧洲看见那些留学生没有无依无靠的时候，我就想到杰森，想到杰尼无依无靠。我想上帝看见我们的时候，因为看见他的爱子为我们舍命，就像路加福音15章那个父亲的动了慈心。弟兄姐妹，当你在困难里的时候，当你在沮丧的里面的时候，觉得自己毫无价值的时候，上帝看见里面他儿子的形象，就动了慈心，就爱你。你家里搞得再乱七八糟，你再被 lay off， 你再被同工批评，你再给别人给你眼色看，都没有关系。因为上帝看见你就像看见他的儿子一样，那个是我们今天生存的动力。最后我们怎么得到？约翰福音1章12节说，凡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儿女。英文说 This is too good to be true。我们常常觉得天下人间没有一个人可以爱像我这样的人，都是他们爱我，都是因为我能说话，我有魄力，我长得漂亮，我对他好，所以他才爱我。我不相信有一个人会没有条件爱我。信心是需要简单，当你把这些事情都想了以后，你不会相信上帝的，因为你把上帝想的跟人一样。信心就是听见上帝讲话我就愿意试试。最后讲一个见证，这个见证黄志佳牧师来说也讲，他的版本跟我稍微有点不一样。法国有一个1860年有一个走钢索的人叫 Gravelet， Jean-François Gravelet， 这个人是走钢索的。 他在大楼之间走钢索，两个高楼之间跳一条绳子就走过去。他最后想，最了不起的钢索就是什么？走哪一根管索？从美国这头搭一根绳子，加拿大从那钢索上走过去。这个去那个 Niagara Falls 的博物馆可以有记得。所以他有一次就决定要走钢索，哇，全世界的媒体都去看，哇，这个不是了不起，走钢索，而且 Niagara Falls， 他拿了一个钢索去，啪，先走过去，走下来就拼命鼓掌，然后走回来的时候还扛了很多东西，扛了很多东西，水桶啊什么，钢索上装了很多水桶，再走回来，他就问，你们相不相信我可以从这边再走回来，然后上面扛了很多水桶，装了很多重担，你说人那些人相不相信？不相信。可是那个人怎么样？都说相信相信，魏远一说不相信他就不走了嘛。那些人都是为好奇怎么样，说相信不相信？相信相信相信，大家都拼命鼓掌，因为不鼓掌他不走了嘛。他一鼓掌，好，他走，他就从那边打了一大堆石头，就走走走走过，哎呀，很危险，最后终于走过去。大家拼命鼓掌，他最后说：“我再走一次，你们相不相信？我可以再走一次，加更多的重量。”他们说：“相信不相信？”哎，你都没反应的，相不相信？相信，因为不相信他就不走了嘛。我们多少时候读圣经也是这样，看好戏嘛。看看上帝做些什么。最后他说，只要你真相信的话，请有一个人出来坐在我的肩膀上，我带你过去。有没有人出来？我们今天读圣经是这样，神爱世人，上帝在我们还做罪人我们舍命，相不相信？相信，真的相信吧。你愿意骑在上耶稣肩膀上跟他走吗？有没有人敢走？你真的愿意赦免吗？你相信你接受耶稣基督，神可以给你赦免吗？当然相信。你愿不愿意跳在耶稣身上跟他走？没有一个人。有两个版本，有一个版本说他在 A 井就跳到他身上， A 井想，假如他没有他我也不能活了，就跳嘛。还有一个版本是他的母亲就爬到他的肩膀上，坐在肩膀上，带着钢索走过去。险象环生，几乎掉下去，最后走过去。你今天是在观众在旁边看好鼓掌的那些人呢，你还是像他母亲一样坐在肩膀上？为什么做母亲肯坐在肩膀上？为了爱的缘故，因为爱的缘故，急或不然也没有后悔。今天我们相信耶稣也是，我们坐旁边每天来查考圣经，看看耶稣说的对不对，合不合适，我愿不愿意相信。原谅我说都白搞，我也常常跟我自己讲，你走不出来。当你说主啊，我今天没有路走，我最后一次把我交在你手里，股票成功也好破产也好，疾病生也好死也好，人家骂死我也好，是我要相信。我的婚姻不好，但是我愿意照你的原则试试看，接受你的爱，因为你当我接受你的爱的时候，你说我就有爱。你不能给别人你没有的东西，你不能赦免别人除非你被赦免过。你别人对你一个不好的话，一个不好的眼色，你记一辈子。讲道没有用， 就当你体会到上帝的赦免，夫妻关系中间有赦免，里面就有力量。
最后讲一个，
英国丘吉尔做首相，丘吉尔有一次他朋友请个宴会，这是讲一个成功美好的婚姻，完了以后那个朋友就问一个问题，若是你能够再活一次，但是你不是今天的你，不是活今天的你，你愿意有怎么样的人生？你可以再活一次，但是真是凯你可以再活一次，但是你不是你今天的你，你愿意成什么，变成什么样的人生？啊，每个人都开始讲我愿意做什么，哇，这很多遗憾，这个没有做，那个没有做，这个没有学会，那个没有学会。最后碰到丘吉尔，他最后一个讲话，他站起来，他手放他太太身边，我若是还有一次机会，我再活一次，我愿意你还是可以嫁给我，我愿意你还是可以嫁给我，虽然我不是丘吉尔，我是变成别的人，我愿意你还是可以嫁给我。他看重人生最大的幸福放在首位，难怪他是丘吉尔，我是崔斯凯，难怪我们坐这里每天害怕，我们没有把自己交在上帝，在婚姻里学会赦免，难怪我们婚姻没有办法。若是人家今天问你这个同样的问题，某某某，你再过一遍，你愿意有怎么样的生活？你是不是想，哎呀，我这次在 GM， 我就不像以前这么笨了，我就会扶摇直上，我的投资就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我选个先生太太，我就选我会怎么样？还没有想到，你跟身边的人讲，我再过一遍，我要给你再有一个机会，学会在主里彼此配合。我们祷告，求主给你盼望，你在你的座位上跟上帝祷告，求上帝把他的爱浇灌人心。我们自由，我们轻松好不好？轻松一下，你对今天呢跟上帝说，上帝啊，我愿意骑在你的肩上，全人交托，得到赦罪的恩典，得到心中有爱，请你举起手来，我帮你祷告，不要害怕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你自己跟上帝做祷告，主啊，求你来到我的心里，做主做王。天父，我们再一次把所有的弟兄姐妹朋友交代你手里，主啊，求你当这个自由的灵在我们中间，我们不被周围的环境捆绑，单单的来到你面前享受你的同在，奉耶稣基督的名。